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主日平安！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来敬拜他，欢迎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教会，来到神的家，也欢迎每一位的朋友、慕道友来聆听神的话语。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合神心意的侍奉，主题是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实行审判的时候，他愿意每一个属他的儿女都能够被他称为忠心良善的仆人，并且得到他的奖赏。门徒所要做的就是积极努力工作，产生效率，为神国家业增值。我选用的主题经文是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，这是一个主耶稣讲的非常有名的比喻故事，耳熟能详。所以在经文当中，在讲道当中，我会和大家呢具体的分享其中的内容。请大家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爱我们，担当我们的罪，背负我们的刑罚，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，也将诸多的恩赐加给我们。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，不再为自己而活，乃是为爱我们的神而活。圣灵啊，帮助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的心意，用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使我们每日的工作有力量、有喜乐、有盼望、有果效、有效率。听我们的祷告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段经文我要开始讲之前，要说一下，耶稣在教导门徒这段比喻故事之前，他其实对门徒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预言他的再来。耶稣将要上十字架，但是呢，他对门徒讲，你们不要害怕，你们不要绝望，你们不要灰心。我只不过去到父神那里去，到了时候我还要再来。所以，耶稣在临走之前，然后就谆谆教导他的门徒，要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要做什么。耶稣说，你们要警醒预备，那预备什么呢？那怎样预备呢？耶稣就透过几个比喻故事来给这些门徒来讲解、来说明。我们其中今天分享的是其中的一个比喻故事，就是按着才干分银子的故事。首先，我大家来分享合神心意的侍奉需要来自上帝的恩赐。那我们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讲，我们说我们要侍奉神。那我们用什么侍奉他呢？我们拿什么来侍奉他呢？在故事当中，耶稣讲，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就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。耶稣讲，把家业交给他们。我想请问大家，那分家业、给家业的目的是什么呢？那分了之后，那有的时候我们说的分家业不是遗产，那主耶稣说我还要再来，要来掌管这一切。那现在分家业干什么？耶稣有个什么样的目的，把他的家业分给他的这些仆人们？原来耶稣是要使他的家业增多，就像耶稣那所讲的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那所需的一切，我要加给你们。所以在耶稣那地方，对他的门徒有一个准准的教诲：你们要使我的家业增多，你们要使神的国、神的义扩展。所以分银子的目的是为了家业增多，神给我们恩赐的目的也是为了神国家业增多。教会通常强调做忠心良善的仆人， 有的时候并不是太强调做有效率的仆人。但是耶稣在这里清楚地说明，忠心良善的仆人要有效率，或者说呢，效率是衡量一个仆人忠心良善的标准，或者说标准之一。那耶稣叫过门徒来，叫过仆人来，按照他们的才干分银子。那这里呢，当中我要提醒大家，分给恩赐是按着才干的大小，并不是平均主义。在教会当中呢，也是这样，每个弟兄姊妹领受的恩赐不同，神给予每个人的恩赐不同，给每个人的恩赐的大小不同，类别不同。恩赐虽然有大小之分，但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。但是有一点很重要，仆人们都有恩赐，不论多少。有的时候教会当中弟兄姊妹都说呢，我没有恩赐。 No No No， 耶稣给每个人都有恩赐。你如果说你没有恩赐的话，那就是否定了耶稣所给予的，那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我刚信主的时候也并不觉得我有恩赐，讲道不会，唱诗赞美也不会，弹琴伴奏更不会，甚至说我教会当中有爱宴，我来做饭吧，也不会。那时候因为太年轻了，没有这样的经验，那我怎么侍奉神呢？我记得很清楚，有一本书叫《与神同在》，作者是法国的劳伦斯弟兄，他说他愿意侍奉神。那他讲到一个非常细节的地方，他侍奉神，他说呢，从地上捡起一根草来，他觉着那是为了爱神的缘故，他都喜乐的无比。这句话，这个观念给我很大的触动。所以如果说是侍奉神的话，机会无处不在，只要我们愿意。我第一个侍奉神的岗位大家猜不到，因为在现在的教会当中，家庭当中已经没有了这个工具了。就是每个星期当聚会的时候，我到教会当中生火点炉子。这个年代当中年轻人肯定都没有了。我是90年代信主的，91年信主。如果是那个年代的弟兄姐妹，我想你们能够清楚。所以我们侍奉神，只要我们愿意，机会随时都在。恩赐的分配是圣灵随己意给的，这是上帝的主权，我们需要尊重，接受圣灵的分配。那有些弟兄姊妹说呢，为什么他是5000的，为什么我是1000的，都觉得呢不太合理。那这其中的奥妙乃在于神，不在于我们每个人的渴望或者我们的选择。我想要这样的恩赐，我想要那样的恩赐，不是的。神不是按照我们的主观意愿来给我们恩赐，他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将恩赐加给我们。那这个地方当中呢，恩赐是有级别的，恩赐也有类别的。什么是级别的呢？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有5000的，有2000的，也有1000的，这是级别。那么类别是哪一些呢？类别是你比如说有台前的，有幕后的，这就是类别。有爱心怜悯人的，也有一并赶鬼的。有的恩赐是传福音的，也有的恩赐是管理治理教会的。有教会内的恩赐的，也有教会外的恩赐的。那这就所谓的类别。大家熟知的剑桥七节，那七节的话，那他们都是先教士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，还有第八节他的恩赐是什么？赚钱的恩赐。神给赚钱的恩赐给了他，要让他去赚钱供应这宣教士。 那说到这个地方，请问你知道自己的恩赐是哪个类别吗？你知道自己的恩赐是哪个级别吗？你能够甘心的领受神的恩赐，来感谢他，来赞美他，来使用这些恩赐吗？当然，说到我自己，我始终不觉得我是5000的恩赐，也不是2000的恩赐。但是有一点，肯定有1000。虽然1000，我也要尽心竭力去发挥这1000的恩赐。我赚的1000，就可以来到主耶稣面前交账了。10年前，我们在青岛办了一个神学培训中心，当时使用佳能打印机打印学习材料，不到1年的时候，这台打印机就报废了。那佳能维修部的人员说：“我们这里从来也没有这种情况出现过，你们这是第一例。”可想而知，当初我们的工作量呢，勤能补拙。我虽然银子少，但是我尽心竭力，完全的投入，我要赢得那1000的银子。有时候也会想，人生能有几回搏？虽然我的银子不多。但是要使用这银子拼搏，为神国家业增值。我们做神学培训拼搏，我们推动基督化教育拼搏。如果现在神给我机会的话，我还会拼搏。恩赐的不同是为整体的需要设计的。保罗对于恩赐的身体的比喻宗旨。是各样的恩赐要在爱中建立这个身体。如果恩赐达不到建立身体的目的和效果，那就是用错了。神给我们银子是要让我们建立神的教会，拓展神的国。如果我们拿了银子不用，你觉得对吗？耶稣已经告诉我们说不对。如果说拿银子用错了地方，为自己所用。不是为了神的国，不是为了神的教会，那对吗？当然也不对。还有一种产生不良的效果，那就更不对了。不但是没有为神的家赢得产业，而且给他损失了，那更糟糕了。我们不单是要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建立教会，更加重要的是要在爱中。建立神的教会，如果我们是在爱中去使用这些恩赐，教会就受祝福，我们自己也受祝福。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坦然无愧的。关于恩赐的一些误区，有的时候说恩赐多者容易骄傲，恩赐少者容易自卑。当然也不尽然，只要坦然处之，我们所领受的银子，只要你坦然处之，存着感恩的心领受，那也就是可以的。当初我在母会当中，我们的母会有唱诗班，而且是分四声合唱，有拉小提琴的，也有弹钢琴的，都是比较专业的人才。唱诗的时候要求非常的高，音调要很准，而且音色要优美。那我信了主之后，我觉着在教会当中，在这世界上还有这么美的音乐吗？我头一回听，所以呢，我很喜欢唱诗，我也来参加唱诗班。有一次排练的时候，指挥对我说。小刘弟兄，你可以小声点吗？大家呢就继续排练，我就小声一点。但是过了一阵子之后呢，指挥停下来又对我讲：“小刘弟兄，可以请你不出声吗？”你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呢？但是我并不受到打击，我仍然喜欢唱诗赞美神，不过不是在唱诗班了。而是自己面对神的时候唱给神听，到现在为止，我没有听到神对我说：“小刘弟兄， 你小点声可以吗？领受恩赐者，切忌比较心理。别人有恩赐，我自己没有；别人有5000的恩赐，我没有他的多；别人有那样的恩赐，一并赶鬼的恩赐，我却是幕后的恩赐。如果你这样的话，这种不满很容易产生很多的生命的破口，容易埋怨神，而且没有感恩的心，甚至呢有时候呢会产生嫉妒。圣经当中讲，嫉妒是骨中的朽烂。神所给我们的恩赐，如果不合你的心意，产生了不满，产生了抱怨，那怎么办呢？恩赐小，心智却大，好高骛远，又不能从小事做起，在侍奉中不容易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，常常会有挫败感，容易产生灰心，意志消沉。有些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呢，就不太容易找到自己的合适的位置，喜乐的侍奉神，而且不但是侍奉神，而且侍奉的有果效。这需要找找原因。当然我说这些我深有体会，因为这些坑我都踩过。记得在学员传道会的时候，我们团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传道人，其中有一位是来自石家庄的刘弟兄，他是属于魅力领袖型的，只要他一出场，别人就黯淡无光了。在我的心里啊，如同是厨房里的调味品，五味杂陈啊。但是圣灵是帮助我的，神就是要透过这些事让我认识自我，让我面对自我，而且让我靠着圣灵要胜过自我，要超越自我，不要活在比较当中，不要活在嫉妒当中，不要活在自卑当中，要活出一个真实的洒脱的按照神的形象所赋予的真我，按照神所赐给我的恩赐，神是要让我喜乐的侍奉，而且是有效率的侍奉。因为知道我要面对的是主耶稣去交账，而不是和周围这些人，我不是面对这些人去交账。为自己所拥有的恩赐感恩，当然也鼓励欣赏别人的恩赐，为他们拥有的恩赐来喝彩，并且使用自己的恩赐去帮助别人成功。或者说呢，我们不同的恩赐要配搭在一起，要配搭在一起，大家一起成功。为什么这样讲？我们每个人的成功不是自己的成功，乃是神的成功。因为我们都是仆人，我们成功了，那就是神的家业增多了，那就是神的国拓展了，那就是神的心意得满足了。领受恩赐者都是神的仆人，不论什么样的恩赐都是侍奉神。我们的目标乃是讨神喜欢，不是讨人的喜欢，也不是讨自己的喜欢。自己有点成绩沾沾自喜，甚至在人面前这样炫耀。我们侍奉神乃是荣耀神，乃是按照耶稣所给我们的恩赐，使神的国家业增多。和神心意的侍奉总有一天是要报告的，也就是说算账的日子是要来到的。那经文怎么说呢？过了许久，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，来了。那这个比喻当中当然是比喻啊，乃是指的我们耶稣基督啊。耶稣离开这个世界当中去到父神那里，他说我还要再来，我怎样的去，我还要怎样的再来。 那我们相信吗？我们盼望耶稣基督再来吗？我们相信他再来吗？他什么时候再来？我们不知道。但是耶稣说：“我要再来。”那再来干什么呢？耶稣讲：“和他们算账，把每一个仆人，把所有的仆人都召聚来，要来算账。我交托给你的，你做的怎么样呢？”圣经当中有两种结果，一种仆人是得到主人的称赞和嘉奖，5000的、2000的都得到主人的称赞和嘉奖；另外一种是被主人责骂，并且惩罚，严严的惩罚。那审判的依据是什么呢？耶稣凭着什么审判呢？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审判的标准的话，我们心里就忐忑不安。但如果我们知道的话，我们就会坦然的面对。耶稣审判的依据乃是根据每个人所交账的数目，或者说呢，这个地方讲到叫增值率，或者说效率。你带回你交账是按着效率，按着增值率。我们有时候都说的百分百，我们说这个产品利润是多少？百分百。耶稣说呢，我给你产业，要让你去赚得百分百。所以审判的标准很清楚，耶稣要让我们100%的利润带回来，这就是忠心良善的仆人。5000的，耶稣给5000的，连本带利要有10000，也就是5000的利润。给2000的，利润要2000，要连本带利要4000。当然，如果说是给1000的呢，那利润要是1000，那利润率是多少？100%，连本带利是2000。那这样的话，每一个仆人交账，利润率都是100%，都可以成为是忠心良善的仆人，都可以成为是有效率的仆人。耶稣判断的标准是公平的，是公平的，是公义的。现在想象一下。我们现在对自己侍奉神的工作进行一个评估，增值率会是多少呢？合神心意的侍奉，这两种仆人，那到底差别在哪里？为什么会导致耶稣所说忠心良善的仆人，另外一种仆人呢，却是恶仆人？我们每个人呢，都愿意做忠心良善的仆人，没有人愿意做恶仆人。当然，耶稣分享这个信息、这个比喻故事的目的，也是要让每个仆人都是可以成为忠心良善的。耶稣不愿意看到哪一个仆人是恶仆人。但是为什么有这两种仆人呢？因为有两种认知。对主人，这两种仆人对主人的认知不同。一种认知是我的主人是恩慈良善的，主人必恩待我；另外一种认知是我的主人是忍心的、残忍的、是无理的、是不公平的，主人随时找茬要整治我。那这样的认知来自于哪里呢？你对耶稣是怎样的认识？我每个人对耶稣是怎样的认识？我分享一下我自己，在刚开始信主的时候，对耶稣有错误的认识，认为耶稣呢是严厉的审判官，拿着放大镜来照我，看哪里出错了，哪里犯罪了，所以这对我造成了一个不健康的心理。以至于发展到恐惧战惊，但是有些弟兄姊妹就说了， 你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。但是我总觉着哪里出差错了，我信耶稣不应该是这样，但是我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。这种状态延续了几年的时间，终于我忍受不了了，终于我崩溃了。有一天，不是我身体的病，但是我却起不来床了。躺在床上，我向神祷告说呢，这条路我走不了了，太难了。圣灵在我的心里开始了一个温暖的感动，他对我讲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，不是靠你的行为，乃是靠耶稣所做成的。这话像春天的炸雷一样炸在我的心里。我肉身的父亲从来也没对我讲过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没有听过。但是我天上的父却对我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我喜悦你。我的心被神的爱融化了，我的生命被医治，我对神的认识那个观念被纠正了，圣灵矫正了我的认知，我对神不再恐惧战惊，乃是充满着感恩，充满着爱，心里充满着喜乐。我不再看，时时的看我自己哪里出问题了，看我这个地上污秽的，看我那里是不洁净的。我乃是当我看到我自己的污秽的时候，我就仰望耶稣，我就要披戴耶稣。耶稣，你是我的义，耶稣，你是我的救主，我已经成圣，我已经成义了。你是爱我的神，不是要找茬惩罚我的神。两种认知导致两种不同的心态，有了认知就会产生态度，一种态度是心怀感激的，圣经说怎么说呢，心被恩感，歌颂赞美神。如果在你的心里当中你没有经历过神的恩典，你没有接受到神恩典的那些信息，你怎么能够开口感谢神呢？你的心里怎么能够会充满着感恩之情呢？另外一种态度就是心怀惧怕。所以有话说，消极的态度结不出积极的人生果子，错误的观念得不到正确的行为。认知决定了态度，态度才引导行为。有了这两种不同的态度，然后就有两种相应的行为。一种是仆人，我知道神是恩待我的神，我心怀着感恩，我拿着银子立刻投入行动，我要去为神的家业赢得利润，赢得100%的利润，我要尽到我的最大的努力。另外一种则是什么呢？我心里害怕，这位神太无理了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，这个主人非常无理，非常残忍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恐惧啊，我害怕了，我如果亏了本怎么办呢？我不如把这个银子我埋在地里，等他来的时候我可以交账，那你给我的这1000银子我再还给你。两种行动，两种不同的状态，一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劳心劳力很辛苦，但是结果呢欢喜快乐，因为得到耶稣，得到主人的称赞和奖赏。但另外一种呢则是相反，过程很简单，很容易，很轻松，什么也不做，但是呢心里总是忐忑不安，惶惶不可终日，这位主，这位这个主人 太害怕了，太恐惧了。结果会怎么样呢？他就要面对那难过、难堪、煎熬的那个审判。你是哪种方式呢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我是哪种方式。在过去，我行动的时候，我像忠心良善的仆人，积极去做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在我的态度，却是像那个恶仆人那样，害怕主人。所以做起来呢，做得很辛苦，但是呢，又不敢不做。那这可怎么办呢？这是受煎熬呢，心灵受煎熬啊。保罗所说的，我真是苦啊。直到圣灵感动我，直到圣灵光照我，直到圣灵改变我为止，圣灵更新了我，释放了我，我不再害怕这位神，我乃是心怀着感恩。所以我们由此看出，不是到了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那个结果，而是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，对耶稣是什么样的认知，你怀有什么样的态度，就已经决定了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。什么样的结果，乃是决定于我们现在的对神的认知和态度上。有个神学家叫奥特曼，然后他就讲，以终为始的侍奉，就是这个意思吧。那接下来讲，我要分享一点，合神心意侍奉啊，小小的头脑风暴。过去有种错误的说法，在教会里侍奉神，在社会里，神给我的恩赐，我去为自己活。但是在基督教传统，不是这种观念。每个人都有一个呼召，都有来自上帝的呼召，无论他是在教会当中的神职人员，还是在社会当中的各个层面，我们都有一个呼召去侍奉神。虽然我们所在的位置不同，我们扮演的角色不同，社会角色不同，但是我们在神的国度当中的角色都是一样的，都是神的仆人，都是神所差派的，我们都是侍奉着同一位神，所以都需要来自上帝的呼召。我想请问你，你有来自上帝的呼召吗？你在这教会里侍奉，你有上帝的呼召吗？你在社会当中的侍奉，你有上帝的呼召吗？因为这决定着我们的结果。还有侍奉当中鼓励冒险精神，耶稣给他们银子5000的、2000的、1000的，不是让他们在家里闲坐着。你看到仆人拿了银子立刻行动，主人打发每个仆人出去冒险，你要赚得利润。有的时候我们说呢，馅儿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你不去寻找机会，你不去投入，你不去劳心劳力，怎么能挣得那个利润呢？刚做全职传道人的时候，我是受训于学员传道会，他们那地方当中有一个特点，第一，上完了这个神学课程，你要回到你的家乡教会去，要开班授课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更难的，你来自哪个省份，你就有一个责任去进行对这个你比如说呢，我这个省份是山东，你要对山东教会的工人训练，你要有负担，你要去做。这对我来讲是极大的挑战。我那时候年轻啊，在教会当中呢，有很多的传道人都是有资深的传道人，都轮不上我讲道。但是呢， 在十面当中的受训的时候，他给我这两个功课，我要开班授课，我不但是要完成这个授课，而且我还要到山东省的各个教会当中去做这个神学培训。你知道那个难度吗？当时的挑战极大，我和新华是极大的挑战，真不容易。但是我们接受挑战，我们尽我们的本分，我们去努力，我们随时祷告神，让圣灵给我们开路，给我们预备学员，给我们预备机会，给我们打开这个侍奉的门。结果到最后，你想怎么样？我们毕业了，我们完成了，我们不断完成了神学的装备，神也将侍奉的那个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加给我们。但是如果一开始的时候畏难退缩，哪有后面的这个成绩，哪有后面的这个发展，那我们真像那一千银子的拿了之后呢，埋在地里，这个工作太难了，我们做不了。但是哈利路亚，我们赞美神，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，我们得胜了。我年过五十之后啊，我更加觉得时间紧迫。即使耶稣现在没来，但是到了时候，他也会召我去见他，我也要去见他。所以有个问题摆在我面前，我该怎样使用我的余生去侍奉神？我们现在在教会，在神学院里教书是比较舒服的，没有挑战，可以说是没有挑战。有时候我和新华就说，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养老吗？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当中让我们养老吗？那我们还有二十年的侍奉的时间，这二十年时间就在这个地方养老吗？我们的学校呢是花园式的校园，四季如春，常年呢温度都在15到26度之间。在我家的门口就可以看到日出，像在泰山顶上看日出一样。一个星期上两次课，对我来讲没有挑战，比较轻松。一年还有两个假，还有三个假期，师生关系也都很简单，而且学生呢都很尊重我们。那学校的大多数老师都是五六十岁，甚至有些七八十岁，都是被神磨过的，是磨出来的，生命充满着温柔和温暖，很多的诙谐和幽默，给我们也没有什么样的功课要学习，我们和他们在一起非常的舒适。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接受新的挑战呢？因为终有一日我们要在基督台前交账，我们被希望呢被耶稣称为忠心良善的仆人，我们想为神的国的家业多挣一点，挣到100%的增值率。我50岁到65岁之间，我也称之为叫侍奉的黄金时期，所以我愿意接受神给我的感动，要将这黄金时期要发挥它最大的功效，所以我愿意再一次的迎接挑战，好将这我人生的黄金时刻投入其中，产生效率，为神国家业增值。在侍奉当中，我们鼓励是团队合作。那我们看到圣经当中，耶稣是这样，他不是一个人独行侠，他乃是召聚了12门徒，当然还有好多的门徒，甚至好多的妇女也都跟随着他，是他一个有力的团队。保罗也是，使徒保罗也是，走到各处他都选召一些门徒加入到他的宣教团队。当初 我们并不知道这个道理，或者说呢，我们那个时代啊是受到局限的，因为呢常常受到一些限制。后来的话，我们接待很多的国外的弟兄姐妹，有北美的，也有这个澳洲的，也有香港、台湾的。那有弟兄姊妹的，香港弟兄姊妹呢来到我们当中，他们每一次来的话，五六个是少的，通常七八个。甚至11、12个，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理解。我们在招待的时候，在接待之前啊，他们告诉我们来这么些人，我们说他们为什么要来这么多人呢？我们接待其实有很多的挑战，但是呢，我们不明白，我们也接待。有一次呢，他们就跟我们讲，询问我们的这个侍奉的状况，我就跟他们讲，分享我和新华的侍奉。教会里头的，教会外头的，到各地的，他们就抿着嘴笑。然后说呢，哦，他们夫妻俩，是一脚踢，哟，什么意思？什么叫一脚踢？后来才明白，没有团队，这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。侍奉当中，我们要量才而用，而不是求全责备。当我们选择我们的队员的时候，啊，也许你是团队当中领袖，也许你也是团队当中的队员。我们要记得，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。我们看圣经当中，摩西不是完全的，但是神使用他；保罗不是完全的，神也使用他。耶稣所选召的12个门徒，哪一个是完全的？但是当他们交在神的手里，被神所使用的时候，就不再一样了，就做成大事了。虽然没有人是完全的，神就是要在这我们人的软弱上、不完美的身上彰显出他的能力，彰显出他的荣耀，所以才有见证。因为看这些情形，这事不是出于人的，乃是神的作为。最后，我要和大家分享侍奉当中的马太效应。经文上说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这就是所谓的马太效应。神给银子，给我们恩赐才干。当我们越去使用的时候，当我们挣得越多的时候，当我们的效率100%的时候，神把更多的银子加给我们，把更多的恩赐加给我们。相反的，如果神给了我们银子，我们不使用，那神的意思就是说，我给了你，你不使用，你留着它何用呢？既然你不用，我就给那些愿意使用的人。所以就称之为多的越来越多，那没有的连所有的也被夺去了。当初我蒙召做全职传道人的时候，我虽然羡慕先知讲道的，但是呢，并不觉得有这样的恩赐。有一天灵修的时候，读到摩西蒙召的经历，经文上说摩西是拙口笨舌的，但是神仍然呼召了他。神感动我，就在那个时刻，神感动我。我招你，我也会将话语给你。你不要怕，你要依靠我。我要在你的软弱上彰显出我的荣耀。有的时候，我也像摩西呢，我是拙口笨舌的，但是有了神给我的应许，我要努力前行。圣经当中有句话说：“我的灵呐，要努力前行。”我按照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故事，常常的提醒自己，要做忠心良善的、有效率的仆人。当然，我并不期待耶稣夺过别的仆人的银子加给我，我没有这样的想法。但是呢， 以神给我的恩赐为满足，我要尽心竭力地发挥这些恩赐，我要为神的家业增值。神所做的，新华看到，新华就常常的感叹的对我讲，你已经不再是当初的你了，神医治了你，神更新了你，神帮助了你，在基督里你真成了新造的人了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神要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成为新造的人，神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依靠他，他的大能都会帮助他，神的大能都会帮助他。感谢主，荣耀归给爱我的神，恩待我的神。同样的，神也将银子给你，神也会给你机会，神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恩待你，只要我们信靠他，他的大能就临到你，那个结果就要彰显出来，因为神召我们与他同工，为的是荣耀他自己的名。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的仆人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他的见证人。最后我做一个总结，主耶稣讲到这个比喻故事，他发出一个信息，每一个侍奉者不论恩赐大小多少，在侍奉章当中要积极主动地发挥神所给予的恩赐，要有效率，要使神国家业增值，要100%的增值率。当主耶稣再来和我们算账的时候，我们也会被主耶稣称赞嘉奖，我们也会称为忠心良善的仆人，与耶稣同享快乐。这就是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故事教导门徒的心意。今天他也用这个比喻故事向我们讲话，但愿我们心门向他打开，我们的心是柔软的，接受到他的信息，也回应我们的耶稣，回应我们的主，我们愿意成为忠心良善的仆人，我们愿意成为靠着圣灵的大能成为有效率的仆人，为神的国，为神的国的家业增值。请大家一起来祷告。谢谢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，祈求圣灵帮助我们，确定我们自己的恩赐，也确定我们在团队当中的位置、角色和职责。你也来帮助我们，矫正我们自己侍奉的心态，并且使用神所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，在爱当中建立基督的身体，使我们的侍奉有效率，使我们的侍奉能使神的国的家业增值，使我们可以成为合神心意的侍奉者。神啊，帮助我们。也许当我们评估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并不觉得我们现在是有100%的增值率，但是现在神给我们机会，神告诉我们从现在努力永远不晚，我们现在再一次的确定我们的恩赐，再一次的领受我们的恩赐，再一次的使用这恩赐，投入要去赢得，要去赚得，这就是耶稣的心意。当我们在投入其中的时候，神就将那大能彰显出来，神就将那个果效赐给我们，我们是可以成为100%的增值率的忠心良善的仆人的，因为这是耶稣的心意，因为这是耶稌要让我们做成的。耶稣啊，你的圣灵保惠师啊， 你是帮助我们的，必定是成功的。感谢耶稣，感谢圣灵的帮助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愿圣灵陪伴着你，愿耶稣的旨意时刻在你心里，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忠心良善有效率为神国家业增值的侍奉者，阿们。